车武禅师语录，诸位大的比丘、比丘尼，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现前一念心境，本与佛同体，佛已久悟，而我幽迷。佛虽已悟，亦无所真。我虽幽迷，亦无所减。佛虽无真，以顺性故，受大法乐。我虽无减，以背性故，遭极重苦。佛于同体心性之中，虽受法乐，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念念奢化于我，我于同体心性之中，虽遭重苦，不知仰求于佛，不知意念于佛，但为逐进身心，寻情照业，旷大劫来忤逆十恶，种种重业何所不造，三途八难，种种大苦何所不受，言之可惭，言之可怖。设今更不念佛，依旧埋头造种种业，依旧从头受种种苦，可不亏乎？可不惧乎？好，请看这一段。车务大师在这一段主要是阐释我们凡夫众生同阿弥陀佛啊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跟佛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佛那边是非常清楚，然而在我们凡夫众生份上，往往就一概不知。所以这段文句非常啊透彻的把这个关系给我们解释出来，这一段有它层层递进的关系。首先啊，结束出大乘佛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心佛众生等无差别啊，心就是我们现前借耳一念心性啊，这个体性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是同体的啊，一道的啊，同体一道。那么这样，我们跟佛的体性平等，毫无差别，这样我们就得内重己灵了。原来我们却有这么高贵的体性，这是从性体上说。但从这种修正的角度来看，我们跟佛却有很大的差异啊。佛也是凡夫修成来的，他在 没有成佛之前，没有成菩萨之前，也跟我们一样。但是他发大菩提心之后，就精进勇猛，自利利他，断种种烦恼，他就开悟了，断惑了，啊，成为福德智慧啊圆满具足的佛陀了。所以佛是长久以前就已经悟了，啊，就好像《法华经》向我们所透显的。当佛释迦牟尼佛在讲了《法华经》之后，啊，稀有难遭，极为殊胜啊，开权显示，会山皈依啊，一切都受记成佛。当时也有很多他方世界的菩萨，在这个法华会上就发愿要护持这部法华经。释迦佛告诉啊，就没有许，没有同意，不需要他方世界的菩萨来护持，本土的菩萨啊就能护持这部法华经的流传。所以一念啊，马上从地底下涌出了无量无边的菩萨，都是相好庄严，神通具足啊。那这个遍满整个的虚空啊，啊，当时与会的这声闻众就很惊诧，怎么出现这么多菩萨？这些菩萨是修到多长时间才成了这样的福德智慧啊？那这些菩萨地涌菩萨都向释迦牟尼佛顶礼称本师啊，原来这些菩萨都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那这样这些声闻弟子就很奇怪了，我们只是觉得释迦牟尼佛你这太子出家啊，菩提树下悟道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哪怎么教化这样无量无边的菩萨呢？他就很奇怪。这就好像一个啊25岁的年轻人啊，他对面有很多百岁的老人都称他这个年轻人为父亲一样的啊，这样的奇怪啊。那么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去告诉人家，你们不要以为我是这一世啊成道只有几十年，我是无量无边尘沙劫以前早已师成的一尊古佛啊，谈出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是这一期的视线，他也是啊无量恒河沙劫久已开悟悟证的一尊佛啊。阿弥陀佛亦复如是啊，那也是动经无量无边不可数阿僧祇劫以前啊早已是成的一尊古佛。阿弥陀经说啊，这彼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我们不要仅仅理解为阿弥陀佛只是成佛就是十劫，他成佛十劫也是这一期的视线成佛十劫，阿弥陀佛也是早已实成的一尊古佛啊。所以这些诸佛啊已经动经无量劫以前久已开悟，而我呢还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迷惑颠倒啊。首先要认证这个事实啊。但虽然佛已经成佛了，我还是凡夫啊。佛虽然已悟，但是他的佛性没有增加一点，我虽然还在迷惑颠倒，但佛性并没有减少一点啊。我们的如来藏性佛性还是完整具足的，无欠无余的。哎， 所以在四项修德方面跟佛是天渊之别，但是在离体上还是平等平等的啊。那么在下一层就递进的全系，佛虽然这个佛性没有增加一点，但是由于他举心动念啊，行为造作都随顺一切种子，都随顺实相真如，所以他就受大法乐啊，大法乐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啊，这种大啊，其大无外就是心体啊，法性的乐啊，涅槃的乐，也就叫极乐。我们一般讲乐都是相对于苦而言来谈乐，有苦相对待的乐，这种乐不叫真乐，它本质上还是苦，一定要超越苦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乐，嗔性的乐，它才叫极乐，才叫法乐啊，才叫法喜啊，这种乐它不会变异的啊，是有它的真实性的啊。所以诸佛如来他们所受这样的大法乐啊，那么我们这些众生就苦了。虽然我们在这里佛性没有减少一点，但我们是违背了法性，违背了真如啊，舍父逃逸，悲觉合成啊，正好跟佛相反，佛的行为造作是随顺一切种子，随顺实相，我们的行为造作都是随顺我们的烦恼啊，随顺五欲六尘的诱惑，这样对我们的法性实相有违背啊，所以我们就享受不到那样的法乐，所得到的却是极重的苦难啊，所以跟佛之间苦乐相比悬殊极大。好，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背信啊，遭苦的众生，佛是用什么态度，用什么啊态度来对待呢？好，下面这一层告诉我们，佛在这种同体的心性当中啊，他跟一切众生，无论是有情和无情，都是同体的啊。当佛在成佛的那一刻，他限量见证的一切都是佛。我们凡夫众生每一个念头里面，念念都有无量的菩萨圆成无上正觉，这些都是同体的这种啊天性亲缘关系。所以佛在跟一切众生同体的心性当中圆成了他的佛果的时候，虽然也就是享受涅槃的法乐的时候，他并没有在那里独享他的法乐。由于他限量亲证跟一切众生的同体，所以众生在遭苦，遭受六道轮回的拘苦，佛就升起大悲心。有同体他就有悲心了，悲是拔苦啊，拔苦为悲啊啊，就好像父母看到子女在生病的时候啊， 甚至得绝症的时候，你说这个父母他是不是很悲呀？他还能够去卡拉 OK 吗？他还能够自己去自己一个人去旅游吗？他一定要念念想着如何使自己的子女的病好啊！啊，所以这是同体的悲心所致啊！子女生病就好像自己生病，恨不得把这个病移到自己身上来啊！这是感同身受的天性相关啊！无缘大慈啊，由于佛是正道的空性产生的那种大慈心，慈就给一切众生的乐啊，慈以娱乐。为什么叫无缘呢？由于在这种空性当中，它就是大平等的心怀出来了，这里面它就不会区别对待，这是跟我有缘的，这是跟我无缘的，有缘的跟我就有亲属关系的，我对他好一点，冤家对头我对他坏一点，他没有这些，他对一切众生都是大平等的循环，这就是无缘大慈啊。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诸佛如来要不断的示现到这个世间啊，八相成道救度我们，就是出于这两句话，是由佛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他是不得不来，一定要来，也唯有把这两句话把握住了，我们才了解什么叫宗教精神。在世间一般的价值观当中，认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对我好一定会有目的，但是佛法的精神告诉我们，就是有无条件的爱，就是有超越交换条件的慈悲奉献。为什么呢？同体啊，只有从同体的角度，我们才了解宗教的精神，就是无条件的仁爱啊，不讲交换的慈悲啊，完全的自我牺牲的奉献，这就是菩萨精神啊。那么诸佛在这种常寂光的状态当中啊，以他同体无缘的大慈悲心，就念念的每个念头都在意念我这个苦恼的众生啊。我们众生都心有分别，为什么很难理解佛的大慈悲心？他总认为你成佛了，你成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受苦，你还会想到我啊？哎，那佛就能想到我们了。啊，他念念都在意念于我，念念都在观察我们的时机呀、啊，什么时机成熟的，不是时机的来摄受教化于我，啊，就在当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就在那里观察十方世界众生，啊，来讨论。啊，哪个世间众生跟机缘成熟了啊，怎么去救度啊，马上啊，观音四字就会以种种身份过来啊，二六时钟都在关照着我们了啊，而且这些佛菩萨都有六种神通啊，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些都能够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我们要想到，哦，原来真的有一种超于父母恩德的佛菩萨的恩德是这样关照着我们啊，这种对佛对我们的关照啊，后面会讲的如母一子啊，啊，佛看一切众生啊，就像一子啊， 像罗诃罗一样，就好像释迦佛对待罗诃罗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好，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呢，在这种跟佛同体同样尊严的这样的心性当中，由于自己造作种种的恶业，被性故嘛，愚痴嘛，啊，所以必然会遭受种种的苦难。遭受种种的苦难，他也想办法解决，他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有时候是冤冤相报，雪上加霜，怨天尤人。他不知道解决苦难的方法，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向佛祈祷。但是我们愚痴啊，就不知道来仰求佛来帮助，不知道回光也就在意念佛，因为佛在常念念在意念我们，我们只要意念佛，马上就会感应到教。佛的力量很大，佛又有大慈悲心，他一定是给我们及时的救度，但我们不知道，这还是信心问题吗？没有信心啊。那么由于不知道这桩事情，所以只是凭着自己凡夫的狭小的心量，就追逐五欲六尘的这样的境缘，来升起自己贪欲的心、嗔恨的心啊，贪到了就高兴，贪不到就嗔恨啊，寻着自己的那种啊情执的啊这种见解，贪嗔痴慢疑啊，我执我见，就造作无量无边的罪孽啊。这个逐境身心寻情造业，可就是我们在同体心性当中的可悲的现状啊。由此导致旷大劫来五逆十恶种种罪孽何所不造啊？怎么造孽呢？五逆他都敢造，杀父杀母啊，杀圣人，破和合身，出佛身血，这是忤逆。为什么成为忤逆呢？这个父母对我们有生育之恩呢，恩德很大，你当要报恩。你现在不仅不报恩，而且还杀害父母，那你这个大逆罪，那直接下阿鼻地啊。那么这个佛啊，身啊，三宝啊，都对我们具有出世间的恩德，我们也得要报这个大恩。你不仅不报，也在杀害圣人，这些都是忤逆重罪啊，最重的罪孽，我们都敢去造啊。啊，十恶就是身三口意意三啊。生业杀生啊，现在这个除了杀人之外，还有平时贪口福之乐，杀了很多非亲走兽，甚至吃都要吃活的啊，杀生啊，偷盗啊，这个看到好东西占为己有啊，穷的没有办法就想着抢银行啊，偷盗啊，邪淫啊，这种淫欲的心极重啊，这种啊拈花惹草啊， 这些都是以人的高贵的身体来做畜生的行为啊，这种邪淫现在风险也很大啊。原来我们净土杂志登了一个大学生的一封忏悔信，他就啊刚刚才参加工作，从农村考上来的啊，家里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他在一家外企公司工作，有一天跟同事吃饭喝醉的酒啊，就上了一个啊什么美啊理发厅，就邪淫了一次，仅仅就是一次，就染上了艾滋病。这时候就悔之晚矣啊！这叫深山啊，口是就是口业的四种恶：妄语、说假话、见言不见、不见言见，啊啊，见闻觉知都与事实不相称啊，甚至在修行的时候说大妄语，没有得三昧，没有得神通，没有证果，他说自己只得三昧得神通了啊，这是妄语啊。其语说那些啊浮华的语言啊，导人欲望的语言啊，两舌啊挑破离间，东家说西家怎么样，西家说东家，斗过两头啊，恶口就是骂人，骂得非常难听啊，如刀割心，这是口舌啊。意念的十三种恶，第一悭贪啊，悭就悭吝，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愿布施给他人，小气；贪是属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把它占为己有啊。秤就是秤恨，碰到不如意的委员，他就升起那种秤怒之心啊，存在心里形成很大的怨结啊，时刻想到怎么报复，这就是毒啊，毒气啊。这种愚痴就是最大的愚痴，就是不悟因果，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轮回啊，这是忤逆啊，这是十恶。这种忤逆十恶啊，你去造这个十恶里面分上品，上品的十恶下地狱，中品的十恶啊堕恶鬼啊，下品的十恶堕畜生啊。所以三恶道也根据你犯十恶的这种程度来决定，所以这些忤逆十恶就是种种的重业。我们在这种悲诚和觉的时候都照顾啊啊，确实一个人他在这个违背了自己的法性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小孩在黑夜里行走一样的，一点方向感都没有，走到悬崖峭壁掉下去他也不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迷惑颠倒的众生，由于这样造作忤逆十恶的重罪，那当然导致的就是三途八难，种种大苦，这样的果就现前了。三途就是三恶道啊，刀途、火途、血途啊。八难，这个八难也是佛教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啊，就是障碍我们见佛闻法修行的八种障碍。这八种障碍呢，首先三种就是啊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他们遭受种种的巨苦，受苦都来不及，没有闲暇啊，没有机会见佛闻法修行啊，这是三难。在第四个就是长寿天难啊，他修定修到这个飞想天啊，他的神识都啊这个枯定在那个地方，也不能见佛闻法修行啊，修佛法长寿天。 第五就是边地
啊，
没有佛法的地方，没有三宝的地方，边地啊，包括这个四大部洲的这个百俱卢洲也属于边地，所以韦陀菩萨去护法是三洲感应，不去百俱卢洲啊，太享福了，没有修佛法的这种发心啊。第六是蒙盲聋阴哑，就是残疾人、瞎子、聋子、哑巴，他们没有办法见佛闻法，这是一个。第七种是四智充遍啊，就这个世间他的分别心呢，就是所谓的逻辑思维非常发达啊，看到什么都要分析一个一二三，动不动就找证据，而且巧年啊，这个如簧啊，这个非常狡辩啊，这些四智充遍，他也没有办法来闻道修行。自从我们现在这种知识体系开始，科技的发达之后，这种四智变聪的人是越来越多啊，就好像现在的教育往往出现一个现象，越受现在的教育受的越多，越很难相信佛法，这就是他的四智充遍的障碍啊，分别心太重啊，机心太重啊。第八个就是身在佛前佛后啊，没有身在佛世，或者佛还没有出现之前他就啊身在佛前，我们属于身在佛后，但身在佛后还是在末法时候还能遇到佛的仪法仪教，等到末法一万年之后，那些众生就不能闻到一点佛法啊，所以这叫八难啊。我们遇到这样八难都是我们的五逆十恶的因导致的啊，所以这个种种的大苦我们都受过啊。啊，如果谈到这些我们要升起大惭愧心啊，这里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都是自因自果自作自受啊，所以真大惭愧心。而且在思维这样的因果的循环，我们才升起大恐怖心呢，思之可怖啊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今生侥幸得人生啊，侥幸闻净土一法，还不发大心来念佛求生净土啊，解决轮回之苦的话，那就还在依旧就是依着原来那样的啊，这种五逆十恶三途八难这样的埋头造种种孽。埋头是什么？就是没有智慧啊，就像鸵鸟的头埋在沙地里一样啊，埋头造种种孽，这样就必然像以前一样在从头受种种的三途八难的苦啊，所以这样就更让我们惭愧了，更让我们感觉到恐惧了啊，原来不明白还情有可原，现在闻到佛法还不赶快去跳出来啊，还像原来一样，那就更不应该了啊。好，我们请看下面。今且知佛以大慈大悲于念念中意念施化于我，则我今者深感佛恩，故因念佛。 一向常节往受众苦，欲求脱苦，故因念佛。以造之业无可如何，未来之业可更造乎？生惭愧心，故因念佛。同体心性，既曰本有，即今岂无？只欠物证耳。求悟心性，故因念佛。以求悟心念佛，念佛必切；以惭愧心念佛，念佛必切；以畏苦心念佛，念佛必切；以感恩心念佛，念佛必切。好，我们来看这个。今生啊，借助叙事的一些善因，来知道了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慈大悲与念念中意念摄受教化于我啊。这个今且知，我们是不是当下就已经了知相信了这回事呢？可能还不一定啊，不是所有的人啊。何以故啊？这个末法众生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知恩不报恩的，有这么一个特点。不知恩是由于没有智慧，不报德是他没有德行啊。那确实我们对阿弥陀佛这种同体的大悲无缘的大慈，这一点要从内心深处要感知到，要接纳到，要信解，这一点还不是很容易。我们还会觉得佛是佛，我是我，阿弥陀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凭什么要关心我呀？啊，或者他关心我，他真的就能帮助我吗？内心会不其然的，隐隐约约的会出现这些疑点。所以我们熏习这个圣言量，要让我们去了解阿弥陀佛，首先就得要了解他的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什么？就是佛心呢、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佛心，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了。就好像一个小孩，他要了解父母的心，你说容易吗？啊，原来我在高校当老师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写一部作业，写一篇作业，谈到他小学的时候是非常顽皮打架啊，很伤父母的心，他也不在乎，他的父母真的为他操碎的心。结果他有一天又跟同学打架了，被老师罚站了，然后这个老师把他的母亲叫到学校去，还训了他母亲一顿啊，说你怎么教小孩的这么顽皮怎么 他的母亲这真是啊，就是一个独生子女啊，独生的儿子把他带回家，也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就握着他儿子的手啊，在那里默默的，就那么母子俩就是握着手坐了三个小时。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时候，这个顽劣的小子才感觉到，哎呀，我真的不能这样做的，我的真的我把我母亲伤害的太厉害了啊。三个小时之后他才猛地有这一念出来，原来都满不在乎。所以就这他母亲用他的这种悲哀的母亲要操碎心的这样的母爱，用三个小时的握手啊，让他才醒悟了一点点，他开始改变了顽劣的习惯啊，才开始认真读书考上大学。等到考上大学的时候，他总是想到那三个终点对他心灵的震撼。有很多人他会对父母啊终身后悔啊，由于他在少年期间中年期间他不了解父母的心了，甚至还会觉得母亲怎么样他呀啊。我有时候都碰到我那个家族的一些年轻人，他就跟我啊这个埋怨他母亲对他不好。那怎么不好啊？哎，是说他啊他母亲对他很苛刻，那个我的铅笔呢都写断了他都不跟我买啊，诸如此类的。他不知道父母对他是多么的这个疼爱，只是由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让他节俭一点而已，他都会埋怨啊。所以你说一个世间的子女理解母亲父母的心都很困难，而往往是等他做了父母的时候才能够了解父母的心。那么我们一个凡夫众生需要去了解阿弥陀佛的心会容易吗？不能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心，那怎么可能又会对净土法门产生死心塌地的信心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难点啊。所以祖师大德就在这里不断的给我们这样的灌输渗透教化。你看佛是这样的情况，他是以他的大慈大悲心，每个念头都在念着我们，都在摄示我们，都在教化我们，我们有一点进步他都很高兴，我们还在这里背信啊，背觉合成造种种恶业，他就会啊难受啊。啊，当然佛心不会像我们情感性的难受，就是悲悯了，哀其不幸呢，会有这种心呢啊。你看韦陀菩萨他在护法，他的护法也是很有苦心的，他知道这个南阎佛提众生修道都得要有很宽容的精神去护法护持他，只要他有一念的啊善根，有一件善事就不计他的足恶啊，不计足恶。如果说韦陀菩萨护法很苛刻，必须你持戒很精严，各方面道德很好，我才护你的法，你如果持戒不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护你的法，如果这样他就没有几个人可护法。他是哪怕你有一点优点都护你的法，其他的缺点都可以抹掉不看，这样他才啊非常啊工作业务才比较多啊。 当时有一位，比如有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位禅师啊，好像是高峰禅师，他这个想开悟，就为了对治昏沉，他就坐在悬崖峭壁，悬崖峭壁那个突出的地方，只要昏沉就要栽到山啊这个底下去，他把这个置于一个死地，只要昏沉就栽下去啊，粉身碎骨啊，古人道心很切啊，宁可这样他也要对治昏沉，就在那打坐，打着打着真的昏沉来过，昏沉来了，真的就一下子栽下去了，对，栽下去，哎，就在还没有落地的时候，被两只巨手拖住了，啊，拖住了以后，他就哦，就没有死啊，没有死，他就问这是谁呀？那就我是韦陀菩萨。这个高峰禅师就有一念傲慢心了，哎呀，是韦陀菩萨护我的法，说明我还很有道德。他就问，像这个地球上像我这样有道心的人有几个啊？啊，韦陀菩萨一听就说，就由于你这一念傲慢心，我不护你的法了。啊，这样的，哎呀，高峰禅师这下就很惭愧，是啊。自己这样昏沉掉下去救得我命，我还觉得自己很有道德，还这样问，他就升起大惭愧心，觉得自己太孽障太重了啊！为了这样，他又继续在那里坐，坐着坐着坐了一段时间，又昏沉又掉下去了，掉下去，他说这下完蛋了，肯定死了，没什么不啊！哎，谁知道等到要掉的，又被拖住了。或者他一问，又是谁托住的？哦，韦陀菩萨。韦陀，你不是说不护我的法吗？啊，那韦陀问你，这你一念惭愧心、改过心啊，那我就再护你的法啊。所以你看这个啊，这些都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对我们这个众生是呵爱。关顾是无微不至啊，所以我们以后再看四十八大愿，每一愿都是针对众生的那种困难去发的啊，让我们顺利的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顺利快速的得阿毗跋致，得一生补助，快速成佛啊。他这些五大劫的思维愿力，都是出于他的大慈大悲啊，观察众生种种的根基来加以啊这个啊施舍的。所以这个我们在现在真的是阿弥陀佛念念在意念我们，念念在舍受教化于我们。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会深感佛恩啊。为什么我们感恩的心出不来，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佛心的大慈悲的特点啊。就好像一个子女，他对父母的孝心出不来，是不理解他的父母对他身上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啊，那种无条件的仁爱啊。那么我们深感佛恩，就应该要恳切的念佛啊，当下念佛，念佛才是最好的报答佛恩的方法。何以故？顺应佛愿故，顺应佛心故。阿弥陀佛就是恳切的、殷勤的希望我们念佛嘛。我们孝顺就是要顺嘛，顺着佛心来做，才是最好的报恩嘛。啊，所以说供养，什么是最好的供养？如法修行供养。是最高的供养啊！佛就让我们很希望我们修行，我们听话去修行，佛就高兴，这就报了佛恩啊！所以今者深感佛恩，故应念佛啊！我们不仅